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6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拆解这场战争。果然昨天我预料的没错，谈判虚假，泡泡破裂，那这俩特使也别去了，人家那边转身就去了阿曼。美国可以说在整个的过程中颜面尽失，这不光是我说的啊，那有大批的记者在伊斯兰堡在这儿让人放了两回鸽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没面子。这些记者在那儿待了多久？两周了。那现在看和谈无望，那还怎么谈呢？那现在剩下什么？只剩下了一个互相封堵。美国在外边堵伊朗，伊朗在里边堵全世界，那这下边该怎么办？最终呢，这是作妖嘛，干了一件事儿，拆同盟的房梁。美国的世界盟友的轴心的轴心就是美英同盟。那现在一看啊，我现在这样掉到困局里，你英国你也不管，现在呢也是恶向胆边生，挑动阿根廷和英国要围仇作对，掀英国那个最痛的伤疤，就是弗兰克群岛，阿根廷那边叫马尔维纳斯。那那边米莱等等，米莱最近的经济也不行啊，也是一塌糊涂，立刻迎风起舞来啊！今天发的推特什么的极具挑逗性，民族主义情绪开始煽啊，这是要出事儿。英国那边现在强摁着火，现在忍着呢。那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昨天我们说到中国什么 AI 呀、啊、什么的等等啊，这些。美国要搞一个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一个全面制裁。那最新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公司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发出了一个全球的警告，给中国政府都发了照会啊，你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的等等，蒸馏 OpenAI 等等的这些人家的技术数据，等于直接嫁接直接偷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发了个全球警告，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里边的事儿。节目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最后这个斯威士兰，这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赖清德要去，结果仨国家不让去，绕大海呢有点太危险，不敢让赖清德去啊。那最终呢，台湾的外长林佳龙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抵达了斯威士兰。哎，这件事儿让人也莫名其妙，林佳龙也是著名台独分子啊，那你为什么不让赖清德去，让这个林佳龙去啊？那这是什么道理呢？那现在就弄明白了，那如果是卓荣泰去啊什么的等等，大概问题都不大，就不让赖清德去。他们现在中共里边眼里边最大的这个死盯着的这个对头就是赖清德这个人啊，到现在就明白了，别的官员可以去，就你不能去。那以前中共管过吗？台湾去过吗？去过呀。你像蔡英文担任总统期间两次到过这个斯威士兰都没事啊，2018年一次，2023年一次，不知道今年到了2026年局势升级，突然就不让赖清德去了。当然了，赖清德呢可能在说话上各方面啊比蔡英文呢更呛更辣，他说话呢什么两边互不隶属啊等等，说得更直白更露骨，习近平他们这边呢那要格外的高看你一眼，和赖清德那个还和蔡英文那还不太一样。简单的说说呢，那台湾现在维持的这12个小邦交国的外交，还要抵挡中共那边步步进逼的挖墙脚啊，这是个老问题了，有意义吗？在这里边好多地方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太知道，你比如说有马绍尔、帕劳， 图瓦卢、伯利兹。抢答题，您知道伯利兹在哪儿吗？它是哪个州的？圣基兹。您知道这是哪州的？您赶紧说，您可能都说不上来。圣基兹和尼维斯，这是个国家。圣卢西亚，您说在哪儿？这都非常。圣文森特，您知道在哪儿吗？格林纳丁斯，您知道在哪儿吗？所以说这些国家呢，这就小的让人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有意义吗？严格讲的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理各方面怎么认定是你是一个国家啊？你得有国家的承认，也就是你有军队、政府、货币啊，你有央行，你有独立的选举等等啊，你有自己的治权，什么都有了。同时还有一条，你必须有国际的承认。所以说台湾，你要想称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必须在世界上有邦交国的承认，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说这是必须得有啊，必须得有。另外呢，你比如说到在联合国、世卫组织啊等等国际组织，这十几个小兄弟还是要为台湾发声的啊，你总得有人替你说话吧。所以说这个呢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但是呢，这两年的争论就在这儿，因为这些国家它太小了。而且呢，为了维持这些国家和台湾的邦交啊，台湾也有支付很高的成本，你得给钱，你得援助，对吧？而且这里边有些小家伙呢也学精了啊，那种啊，两边呢待价而沽，他两头吃，踩这个跷跷板，哎，两边看谁给的多。之前跑了，原来马英九说20多个嘛，现在还剩十几个了，就那十几个啊，都处于那种谁给的多就跟谁走的那种。嗯，那你说，是我们需要外界的承认，这需要邦交国，可是呢，这个它影响力、它的分量实在，而且成本价这个价格也确实太高了。所以说确实呢，也有一直有专家讲说台湾呢还是应该把资源集中在美、日、欧盟嘛，加上英国不在欧盟嘛，所有的这些国家还是应该往那儿去投入的。怎么了？
有一个特发的新闻
啊，
我给你放到这个
啊，我刚才看见了啊，一会儿跟大家说他是出了那么件事儿啊，说呢正好搞那个记者晚餐会嘛，结果呢突然啊有枪声，后来有枪手呢在大厅里被当场击毙，啊一开枪的时候呢，最后川普太太啊和这马上被保安人员给请走了。后来我刚才看到最后川普还很坚持，我要回去，我要和大家在一起啊，还要再坐坐等等啊，他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啊。刚才呢技术员跟我说，给大家说说这是个突发新闻，这个还没到那儿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啊。那现在说到呢，大家你说这个需要不需要，有它的确实的价值，但是呢还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在这些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家伙身上，这是一个说法了。这是一个说法，作为台湾的这个处境，作为大家呢要多加理解，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了。来吧，下边简单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现在两边啊，尽管呢都在用无人机和导弹互相在攻击，但是明显在这种远程攻击上，我不能老说乌克兰炸俄罗斯，那俄罗斯炸乌克兰你怎么不说呀？有啊，但是两边的打击力度、精准的程度、破坏的程度来讲，乌克兰明显占了大的上风，也就是这边的技术啊各方面明显是占了上风。昨天呢，在克里米亚、别尔哥罗德、夏诺夫哥罗德、车尔雅宾斯克啊、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堡啊，都出现了猛烈的攻击，用远程无人机进行了打击。 这里边油库、石油转运站、钢铁厂等等的吧，这些重点的目标在轮流的被点名，所以说这一点的优势双方呢高下立判，这已经很明确了。俄罗斯那边有过来就乱炸，炸人家居民楼啊，或者是怎么样，咱们大家想象，如果乌克兰的无人机炸了俄罗斯的居民楼，那俄罗斯肯定把这事儿嚷嚷的全世界，你看这帮法西斯，你看他们炸我们老百姓，你看到俄罗斯向全世界来就跟加沙那帮卖惨来说这事儿吗？因为乌克兰根本不干这事儿。你看他炸人家幼儿园，炸人家医院，这连川普他们都知道，都没法啊替他说话，所以说这个是很明显的。另外呢，外部的帮助这就不说了，美国呢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了这么一件事，4月24号也就是对俄罗斯的豁免，对伊朗的豁免，都是从这天开始的，豁免了一个月，到期了，不再续签了，就没有了啊，那你俄罗斯出来再卖油，或者是啊，伊朗那个船出来再卖油都不行了，都可以抓，都可以管。然后你们谁又敢接啊？那对不起了，我们就要二级制裁。这是一个，这还说得过去吧？这一点呢，应该说让人听了还像那么回事吧？因为之前那个太难看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就刚才讲啊，川普呢好不容易，原来他跟那个记者协会吧。一直处在这么一种对抗的状态，那现在民调也不行，舆论全站在对面啊，一直跟他是一种对抗的态度，他也想缓和一下，那准备这个记者晚宴呢，200多位大家呢一块共襄盛举，一块坐这儿乐呵乐呵。提前呢，这个白宫这小丫头李维特啊要回家生孩子去了嘛，之前还专门介绍说大家还是应该来，他怕很多人不去嘛，是他准备了很多笑话啊，他准备轻松幽默跟大家一块欢乐一把啊，还是应该捧个场啊，说这个呢。结果刚才就在节目开始前，我看到这方面的新闻，突然现场传出了枪声，那保安人员立刻扑向川普和夫人，走吧，咱们赶紧转移，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将人给弄走了。现在呢，因为都在兵荒马乱，现在那儿啊了，现场都比较乱了。说有枪手在 lobby， 就是在客厅，在大厅里边被击毙了。啊，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什么人？是啊，又跟以前一样，每次一出事儿啊，都是极左干的，都是怎么怎么样？你就跟川普以前两次遇刺都是极左，包括杀科克。都是极左，最后一看全是白孩，全是白人，而且也很基本都是前川粉，最后干这种事儿。那现在这个被打死的枪手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到时候明天再给大家详细的说说这怎么回事。川普不答应，我还要回去呢，没事啊，我回去跟大家再坐坐。目前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说经济呢，还有什么经济啊？先说川普他们家的经济吧。在过去24小时内，那个川普币暴跌了 21.5%， 市值蒸发了 1.6 亿。那怎么突然想起出现集中暴跌呢？因为川普呢要搞一个加密货币的大会，每次他当总统，他要力推这个加密货币嘛。在开会之前，投资者呢突然群起来抛他这个川普币。到目前为止，这个币和它的历史峰值已经下跌了 96.5%， 市值已经蒸发超过了181亿美元。嚯，就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哇哦。那川普挣钱吗？还挣钱不挣啊？还是挣钱了。现在呢有这么几家媒体一直盯着他嘛。福布斯啊等等多家媒体啊现在都在研究他。那川普干的这第二任期，那现在挣了多少钱？大数是30个亿，当然也有人说60亿的，但我看多家媒体说呢 整个这一年多吧，整个家族资产暴增了30亿，等于把他原来的家底儿翻了将近一倍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原来他不算有名有号的，一般在美国50亿以上的大豪啊，人家都那么算，他们家原来大概20-30亿啊，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好，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是最次5次了啊，5-0，在美国的这场战争中出现各种政策上下移动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提前在几十分钟开始精准下注，百发百中，5-0啊！这个呢，美国还在查这人到底是谁，现在还不知道啊。或一下那现在增长啊。那这啥意思啊？为什么现在川普币现在也不值钱了呢？这也是一种个人的公投。我对你信任，我认为你有预期，我认为你声望还会涨，那我们当然就买了。就你以你个人为标志的这个品牌，它肯定也会涨。那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要你这破玩意儿了？因为你个人的形象，个人的品牌，现在就是大家这个预期。大家判断你现在就是这样，那这里边可倒了霉了，里边有很多的散户都被套住了，啊，一下蒸发这么多，手里拿着这玩意儿不值钱了，有很多，因为本身当时支持它就不是一种经济投资，而是一种政治支持，我们是用我们的血汗钱来支持你，那到现在对不起了啊，你呢得偿所愿啊，你就是支持了。那现在呢也就到此为止了，那钱呢就回不来了。说到政治新闻呢，那现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啊，成为下一个大家盯着的要完蛋的这个目标。帕特尔呢告大西洋月刊啊索赔2亿，说他什么了，说他是一酒蒙子啊，没事就喝酒，然后就没动静了，那外边的人想敲门进去吧，他还锁着门，最后呢贼采用特殊手段进来，来看他还活着没有，别喝死，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里边做了很多啊绘声绘色的描述，结果这 FBI 局长不乐意了，他告这几家媒体啊，告2亿啊，那大单子基本上也没戏了，这还就是瞎捣乱了。前两天是那个，那不是原来说川粉 Marker 里边男班农女 Loomer，这 Loomer 是告谁来着？是告了一家大媒体，啊，因为呢，这个 Loomer 平时老爱晒自己和川普的亲密照，两个人呢关系很好啊。川普倒没咋地，他呢老往上贴，那脑袋往川普脸上凑啊，搂着川普肩膀什么的，这做亲密状。后来呢，那家媒体可能说了，说两个人关系可能不清不楚啊，等等。这 Loomer 认为你辱我，我告你，最后被法官驳回了，也没告成。所以说，你说这 FBI 局长最新的说法啊，一个高级官员表示说，他被拿下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连续不断的负面报道让川普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这件事已经变成了困扰川普、让川普头疼的这么一个人啊，你不但干不了、不干活，一直在惹事儿，一直在有这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的新闻，川普有点不耐烦了啊。所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人扎什么堆儿啊，什么人接近什么人啊，这一帮草台，这都是这路玩意儿。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美以狮吼行动。先说最新进展。在珍珠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内塔尼亚胡已经正式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境内的珍珠党目标进行强力打击。给我打！为什么？不断的用无人机、用什么火箭弹，老在这儿骚扰，给打急了。为什么专门要下令？因为川普刚刚调停了3周的停火。你这不是打脸吗？这是2天前的事儿，结果昨天老内下令给我打，那不能打贝鲁特啊，因为打首都那就是打川普的脸了，那个全世界都看得见嘛，那就是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的那一次，那一侧，说去你的吧，打。 之前我们说了啊，你弄个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他们俩签，他们俩又没打，和以色列打的是真主党，黎巴嫩政府根本管不了，也代表不了真主党，你们俩签什么协议，还跑到白宫那儿，还把万斯卢比奥都喊来，川普还为此又发照片又发帖的，我也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这里边的事儿，你演这戏干嘛呢？打。然后下边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直接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国海军平克尼号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出动直升机拦截了一艘商船，然后让这押送着这个商船，你给我回去，回了伊朗。这一点呢，我认为美国也得改进，因为这个伤害等于零，它就费点事而已嘛，那它就不断的前仆后继的往上扑，我要冲出一个去呢，那就出去了嘛，直接押走啊，找个地方，你奔阿曼，甭管是奔哪儿，找个港，把人抓起来，把油卸了，对吧？你给他没收，你得让他有代价，有后果。你这个老出动军舰，最后回去，回去就回去呗，你也没把我咋地，这个代价太轻了。中央司令部宣布，自封锁以来，已经有37艘船被迫改道回去。福克斯最新的报道说，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完成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海军集结。卫星图像显示，美国又向阿联酋那个阿尔扎夫拉空军基地部署了12架海军的 FA-18 战斗机，这应该是那大黄蜂战斗机，另外还有7架空中加油机和一架 C-17 战略运输机。这为什么特别要说一下，前一阵都空了，前一阵那不都跑了，因为遭到了伊朗导弹第一轮的破坏，这也这么长时间了，40-50天了，应该修的差不多了啊，这些飞机又都呼啦啦又都回来了，准备参加战斗了。另外呢，这个是很多人都看到了，很多记者都亲自拍到了，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美国军机大批军机云集，看到那种大规模的加油机运输机都在那儿摆着，远超停火前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大战的气氛啊，这个两手准备现在还是有的。伊朗那边呢啊，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那个他也讲了，说我们的部队完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很多未使用的导弹已经准备就绪了，也准备打。下边说说谈判，跟我昨天判断的是一样的，维特科夫库什纳二人，我昨天判断嘛，根本就不会启程。为什么？因为那边所谓的那个谈判根本就不存在。那你说你判断对回有什么得意洋洋的呀？哎，这个是有价值的啊。我们据什么得到的判断？就是被很多朋友诟病的啊，你平时大咖看的那都是左媒，所谓的主流媒体看的那些东西那都不可信，我也不知道那您让我看谁呀？那到现在证明呢，我平时参考的这些主流媒体的消息，因为基于那些东西我得出来的判断和结论是正确的。最近呢，无论是从匈牙利大选，包括整个的这场战争，我们的报道基本都在正确的轨道上，都没有大幅度的偏离事实。所以说这一点呢，这我要总结起来，我认为是有心得的啊。所以说这个判断，这没什么好得意的了，这很正常啊。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川普讲发了个帖子，我刚刚取消了我的代表前往伊斯兰堡和伊朗人会面的行程啊，旅行浪费了太多时间，有很多工作，说他们的领导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内讧和混乱，没有人知道谁到底在负责，包括他们自己，我们手里握着所有的王牌，他们一个也没有，如果他们想谈，所有他们需要做的那就是现在打电话。这就是川普证实了我们这说法，取消了。川普呢，对一家媒体的总编表示说，在当前谈判的形势下，我完全看不出让他们坐18个小时的飞机跑一趟的必要，时间太长了， 完全可以通过电话来搞定。如果伊朗人想谈，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不会啊，就为了坐在那儿而故意的跑这么一趟。这跟我们昨天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要是万斯去，在那边有谈，就说明底下的铺垫沟通是有进展的。这边万斯出马，那边加里巴夫出马，或者是佩泽什基安出马，这就是真叫谈。那如果就是在下边沟通，那你现在已经一天到晚都在沟通，你非得跑那儿一趟，非得截胡人家干嘛？知道人家那儿有公干，专门跑那儿堵着人家去，那这叫什么事儿？这他说的是对的了。那你现在，那你当初为啥说有谈判？那记者就问他，你这是不是意味着要恢复战争呢？川普讲说不，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我们还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儿，这是他此时此刻的说法。那到现在我们就得追究一下，昨天白宫发言人的说法是伊朗人主动联系的我们，要求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这是原话啊。我们看到了伊朗方面的某些进展，我们的副总统处在待命的状态，这是他昨天他们言之凿凿对全世界的宣布。到现在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忽悠的谎言，对吧？人家跟你主动联系了吗？哪有什么面对面的对话呀？还什么进展？还副总统准备随时出发？哪儿跟哪儿？那说到最新的说法呢？那川普谈到了他取消使者，他又说了，说伊朗人给了我们一份本该更好些的文件。有趣的是呢，我刚刚取消了他。十分钟内，我们就收到了一份好得多的新文件，他们又提出了很多，但还是不够。今天他就是奔那个记者晚宴去之前，在飞机场又让人堵住，说了这么一番话，这怎么判断？一句话，依然是粉饰太平、自吹自擂的谎言。谁给你什么意思？然后你说啊，给我一文件我不满意，十分钟内态度很着急很端正，又给我改了一个文件，完全是瞎掰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因为听过了太多的瞎掰了，所有这说这种啊，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脑回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明明是没有的事儿，说这样自己很光彩很贴金吗？我完全不懂。反正他就是说没事儿，都挺好的啊！你看他们又服了，十分钟内立刻就给我一份新的，瞎掰啊！这就是我的判断。那说说最新的进展，记者们已经在那儿待了两周时间了，从第一轮和平会谈开始，他们就在那儿。川普呢，告诉国务院给这帮人发短信，让他们回家吧，别等了。这就意味着后边不会有进一步的伊斯兰堡会谈了。然后记者们拍到美国国务院驻伊斯兰堡的先遣部队安保人员，但是等着万斯呢嘛，也驻扎了两周了，六架大飞机嘛去的，现在回来吧，现在乘坐着 C-17 飞机全部撤离所有的和谈判有关的人员。所以说到这儿，谈判的事儿从美国这边看已经告吹了，这个句号画上。那现在说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了一个声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抵达了阿曼的阿斯卡特，人家从伊斯兰堡都走了，这是他的第二站，最后一站去莫斯科嘛。美联社的报道，人家盯着这事儿呢，就在伊朗外长离开伊斯兰堡一小时后，川普发了刚才前边说的那个帖子。现在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库什纳和维特科夫已经在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上，他上午已经走了，川普发帖子是中下午的事儿，说早晨，那不是那天白宫发言人也说他明天早晨他们俩就去嘛，要飞16个小时嘛，说已经在飞机上了。那一看那边伊朗外长走了，那川普呢是把飞机给喊回来的，那掉头吧，你也别去了，你干嘛去？ 那到那儿去让人拍到，那丢人现眼嘛，那不是，赶紧回来吧。这是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呢，说这两个人一直在飞机场待命，他们并没有动身，飞机并没有起飞。那到底是哪种情况，明天我相信我们就知道了。啊，艾克西奥斯啊，他们这帮很棒的这帮记者们，明天就能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故事啊。那你伊朗到底什么意思啊？阿拉格奇呢和这个主要的中间人啊，那个伊朗的那个巴基斯坦的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和他的外长叫达尔坐下来进行了谈话，然后递交了一个完整且全面的给美国的回应，托中间人转交给美国，人家把正式的那个东西交出来了。那都什么呀？说伊朗呢提出了三个前提条件，要想谈判，仨条件。第一，伊朗要求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是谈判的前提条件，第一个。第二，停止美国的攻击和威胁，也就不要再说什么啊什么什么石器时代了，又把我们打成什么样，你就少说这话。然后呢是拒绝极端主义要求或投降条款，比如说全面的核裁军等等，你这个要不答应根本没有谈判，这是谈判的前提条件。那谈判内容呢，如果这都满足了，那谈什么呢？哎，他们又强调了一下，坚持他的十项条件要完全承诺遵守，也就是你美国必须答应我这个。昨天呢是巴基斯坦官媒把这十条给正式公布，原来我们说这里边有几个版本，那今天我们说说此时此刻这十项条件的最终版本是什么。这是阿拉格奇交给这儿转给美国的嘛？咱们看啊，首先美国保证不采取侵略行动，联合国安理会背书，美国国会要通过一个法案啊，这是两个条件，不再对伊朗和领土发动攻击啊，这是第二。第三呢，伊朗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控制权，监管和收费，这都有啊。第四条，承认伊朗的铀浓缩权，当然是民用的核计划。第五条啊，下一条吧，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初级美国的制裁，然后解除所有的二级制裁，也就是对和伊朗做生意的第三国，美国当时也制裁啊。那把那个也得取消了，二级制裁啊，然后终止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所有制裁的决议，终止国际原子能及机构对伊朗所有制裁的决议，然后呢对这次战争的损害进行赔偿修复，然后是释放所有冻结在国外的伊朗资产，然后最后一条，美国从整个地方撤军，停止对我们盟友的攻击，包括珍珠党胡塞。这是现在提出的所有的条件，您打个分，您说美国能接哪个？这是他说的，这是谈判内容。然后呢他还有要求，要进行理性且公平的谈判，说美国呢无权为谈判来设定红线啊，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过分行为，就是封锁了。然后说到巴基斯坦，语带敲打，你必须保持中立，你不能偏着美国，你必须保持中立啊！这是阿拉格奇交给中间人的这一大包子东西送给美国。谈什么谈呢？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这啥态度嘛？这就没有谈的了，这还谈什么呀？这就是目前伊朗的要价。那现在看呢，双方的立场针锋相对，天差地别，所以说你就是搞一个形式性的谈判也不会有结果，所以说这场战争在目前看还是无解。那你美国大兵压境，你也不能啥都不干啊！哎，他现在唯一的正面接触就是这个封锁，我封你，那他在干这件事儿啊。那边呢封全世界，所以说国际经济的损害现在已经都确定了，没有任何的谈判，什么都没有了，把话都说到位了，那每天都会在快速的加剧。所以说呢，明天咱们就看美国的股市，美国的油市会给一个样看了啊。这是新闻，那下边说一点评论。首先第一，伊朗表现得非常的强硬， 而且再次让美国代表团出丑。怎么叫再次啊？前面有一次了，一会儿给大家说啊。不仅让川普丢了面子，还削弱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索要更高价码的能力。这一次在心理战上，你看到没有？你追着我谈，我表现得很高啊，置之不理。而且呢，现在表现出来两边的立场差距非常巨大，而且伊朗人对美方完全不信任。他们现在认为只有强硬才能避免落入川普的陷阱。此外，他们坚信川普已经没有勇气发动第二轮的战争了，而且川普比他们更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对眼下局势的容忍度、忍受度要高于美国。饿死的也是老百姓，对吧？神棍们他们不怕这个，所以说这是伊朗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状态。那再说说美国这边呢，美国的这个回合，就是周末的这个回合，可以说就是一个自导自演、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一个所谓的什么谈判，最终被伊朗高冷拒绝。可以说这对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家的脸面都是一个大的羞辱。回顾一下啊，太被动了。说到第一轮谈判，当时在进行中，伊朗那边觉着还能谈呢，结果转天早晨万斯突然掀桌子走人了，就讲了几分钟的话，记者的问题也不回答，掉头走了，把伊朗给撂在那儿。那撂那儿就撂那儿吧，结果美国后来又去寻求对方，咱们谈第二轮吧。那你第一轮你啥态度啊？他们可能有点后悔，那咱们接着谈第二轮吧。然后又啊，伴随着这个谈判又威胁什么石器时代了，什么最后通牒，什么那天他妈晚上八点了又来这么一套，大家还记着吧？结果到那天伊朗根本就没来，万斯在停机坪上据说等了四个多小时不能起飞，伊朗根本就没来，最终川普只能自下台阶搞了一个无限期停火。放你一回鸽子了，你非要跟人谈，副总统都蓄势待发了，结果人家根本就不露面，一回了，结果现在这是第二回了。你自己编了个故事，希望和对方谈，希望造成既定事实，因为你人去了嘛，巴基斯坦的人卖卖力气，把人强留住，等着我，然后我到那儿去，咱们就愣谈。结果这个机会反而被对方所利用，一番高冷的表演让美国颜面尽失，对吧？你这几回了，从第一轮谈判那么不成熟的就拔腿就走，第二轮求人没来，第三轮愣安排，最后就落得这么一个结局。所以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这种迫不及待的这种粗糙的手段，以及呢用满嘴的谎言制造出一个回合，人家不吃，最后又满嘴谎言的自找台阶自己再下来，整个的水平可以讲令人惨不忍睹。作为美国，而且是这次战争的一个战胜国，现在看着却生生的陷在了这个战略里，困在了这个局里，现在无以自拔，表现得非常之被动。你说为什么会搞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呢？这太令人难以理解啊。那我们略微展望一下，那下边呢，现在看谈判之路目前已经死了，什么伊斯兰堡没这段事儿了，人都回去了，那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呢？那伊朗提的那仨前提还有那些谈判内容，你是不可能接的嘛，你接了那叫啥呀？那叫遗臭万年嘛。那下一步怎么办？彭博社一位专家的说法，原文说，战争的恢复始终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随着一方或另一方变得更加绝望，这个选项将变得越发诱人。答，他接着讲，但这将是一个海市蜃楼。 因为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恢复积极的作战行动只会加剧这场迅速演变为灾难性战争的冲突。彭博啥意思啊？大家可能都想打，但是呢，这场打的结局，这就是一海市蜃楼，解决不了，会加速整个的冲突。这是彭博的说法啊，我不是太同意。严格讲呢，我认为美国还是要打一打的，一定要打疼伊朗，让他端正态度，让他改变现在谈判的这种心态。不管是打他的重点设施，比如说哈尔克岛啊、阿巴斯港啊，这类似这样的地方，还是再灭一回他的主要领导人啊，那个以色列他们是有办法的。我认为一定还是要狠打一次的，以打来促谈，因为现在灭国这件事儿，川普肯定没这心思，这不可能了。那既然灭不了国，那就只能最终以谈判来结束。可是现在这个没法谈了，现在局面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可言。那我认为就要打一打，用打来促谈。啊，那以现在的局面，你堵着伊朗，伊朗堵着全世界，最终把全世界现在都给拖下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你总得解决这件事儿吧。你看今天川普呢又走了，坐飞机走了，为什么呢？他有点底气的，现在不是油市，油市还在105呢，他现在有底气的是股市。昨天给大家讲嘛，这礼拜五好，英特尔大涨了 23%， 这在整个高科技公司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啊！那些科技股现在都按耐不住的拼命的往上涨。再加上川普呢也啊用各种的语言来忽悠啊这个股市，来给这股市报喜歌啊，马上我们就谈了，对方都服了，你看给我一方案不满意打回去，10分钟之内立刻又给了我一新的，全是在骗股市，在忽悠股市。但是你这些忽悠的鬼话，所以随着这些事实的摊开，你早晚是要现原形的呀，你不能每天靠说瞎话来撑着这个股市啊。油市已经完了，现在股市有点置身世外桃源，但是你能撑多久呢？我认为下礼拜就会见真章。作为股市那儿看，好像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好像这场战争已经没事了，全世界的这次大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已经没有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做投资的弟兄们啊，我不知道给大家做什么推荐，但是我从这个方面一定提醒大家，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结束，而且现在在奔着长期化、常态化的方向在发展，现在谁拿谁也没辙，那就这么耗着呗。那这场经济对赌是全世界受不了找川普，还是伊朗受不了老百姓逼他的神棍政府，那就是两边咱们看谁坚持得住了，谁的忍受度更高，那现在就看这个呗。所以说从我的说法啊，你这两边现在就剩下一个互赌，你赌着我，我赌着全世界，你这叫怎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认为川普呢，你怎么也要打一打，用打来最终促谈，最终还得拿一纸协议才能走嘛，啊，你现在这个条件是没有办法谈。下边说说经济啊，咱们看川普这个手腕啊，礼拜五开盘之前，他再加上那个李维特就讲呢，会议都重新安排了，我们的特使飞过去，交易非常接近达成。结果礼拜五美国股市啊非常happy。咱们都记着那天那美国股市，给大家拆解嘛，阿拉格奇发了一个暧昧不明的帖子，立刻被川普抓住，连发10帖，其中有7个帖子都是顺杆爬，结果那天美国股市大涨。你看这就是川普，他非常机敏，他对这个资本市场他是很娴熟的。哎，礼拜五他又来了这么一回，然后出事都是在周末嘛，周六告诉你了，没有计划的谈判，人不去了。那 如果此时此刻要是礼拜一礼拜二，那夸就下来了，哎，他让它发生在周六，那马上周日的期货就开门了，然后礼拜一美国股市也开门了，怎么办呢？哎，到时候我都把话说到这儿了，谈判又复活了，会重新安排，对方又表达了，又偷着给我啊，给我说怂话了，又给我提了很多的方案，又接近达成交，也协议接近达成，礼拜一他肯定有这出，就每天靠他那张嘴来忽悠这个市场，因为他特别在乎这个股市，好像股市就代表着美国经济，这数高你看我这经济就好，可是美国人民的生活并不是股市所能代表的，您现在那油价多少钱怎么着，这跟老百姓好像没关系一样，大家都看着股市，嗯，这不是那么回事啊。另外呢，作为美国的石油商，我今天查了一下数据，确实是大发利市，历史上第一次60多艘大型的油轮驶往了美国，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原油的出口量每天增加了250万桶，大型石油公司在2026年将变成历史上赚钱赚得最狠的一年，现在这都可以基本决定了啊！上个礼拜他们的原油出口量每天520万桶，当然能补那个霍尔木兹吗？补不了，那每天是2000万桶以上，你这才四分之一啊！结果现在呢，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飞机用的高等燃料都来自于美国，亚洲各国和美国的供应商也都在签长期的天然气合同，因为没辙啊，卡塔尔那打坏了，3-5年都修不好，你不找他，你找谁去啊？你现在欧洲、亚洲现在大家只能去找美国，但是亚洲和欧洲都开始担心，我们对美国的依赖取代了对中东的依赖，这是不是会变成未来向我们施压的一种手段？啊，赶快让我们家技术员把这大虎子给放出去，他刚才在我腿底下，现在他不耐烦了啊。那现在大家又怕依赖到你，结果你天天给我们脸子看，又变成下一个俄罗斯，变成下一个伊朗，我们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现在尽管对你有依赖，大家心里并不放心，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经济啊是这样的。那下边说说海峡，伊朗官媒的报道，伊朗议会的副议长尼克扎德做了一个宣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明确下令霍尔木兹海峡不得恢复战前的状态，也就是这个管控和收费我们收定了，最高领袖也发话了，到现在什么状态？零啊，这是没有。那下边说说川普，川普什么状态呢？ Politico 呢今天的报道做了一个统计啊，说川普昨天晚上又一次啊精神勃发，非常亢奋，在社交媒体上又失控又发飙了，整个一夜啊，人家的统计夜里12:18发帖要求查克舒默辞职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然后凌晨12:19发帖说奥巴马试图在2016年推翻政府，12:22转发参议员麦克里的一个声明，取消阻挠议事，就是那60票，把这个取消。夜里12:27发布了一段阴谋论的视频，指控奥巴马和克林顿犯下叛国罪。然后2分钟以后又发了一个 Marker 账户的推文，呼吁逮捕奥巴马和克林顿以叛国罪论处。然后又过了2分钟又发了一个帖子，呼吁对奥巴马和克林顿提起叛国指控。然后又发了一个帖子，就这几分钟一个啊，它是不同的，要求对奥巴马和克林顿提出叛国指控。然后又过了几分钟，用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啊，上边一个男的举着一个牌子。这就到了凌晨1:13， 要求把2020大选从记录中抹除，不让它再有任何的效力。然后凌晨2:43发帖说，那个叫克林特·伊斯伍德、伊斯特伍德啊，称赞他啊，赞美他。凌晨2:44又转发了马斯克说那个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根本就是个骗局，他转发的这个。凌晨2:45又转发了一个极右翼的播客。这帖子我都不知道多少啊，这半夜三更他根本不睡觉。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咒骂，都是在宣泄啊，他心里就可不舒服了。他的精神心理健康是非常阴暗非常扭曲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就把那个人家 political, 不是说这个人，人是关心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现在拥有这么一个精神错乱的一个总统，他完全失控了。他的内心里装满了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你说这可怎么得了？那还好几年呢，而且他这种，咱们就说了啊，老年痴呆的先兆，后边的这2-3年会越来越明显，而且越来越乱啊！你就看吧，这事儿会越来越严重。那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那美国还是有问题啊。那现在川，那伊朗也不谈，你啥意思啊？实际上大家呢都在形成了一个默契，大家都在等那个时间，等前两天给大家预告的5月1号。根据战争权利法，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出于紧急情况，军事行动的期限60天，到5月1号到期，然后可以延长30天。那是干嘛呢？撤出军队，是这个规矩。那你说以前都走国会了吗？最近的一次是小布什对伊拉克搞的那次，那是大规模地面入侵嘛，最后把萨达姆推翻的那次，得到授权了吗？得到了。2002年10月，国会通过了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授权法。最近的这次，人家是走了国会，是通过了。川普可以这么走啊。他现在两院都是多数嘛，他可以这么走的，寻求国会对伊朗长期使用武力搞一个法律，那就不是什么60天什么马上就回家，我打他1-2年也都可以的，他可以这么走啊。但现在看呢，作为共和党是有一定问题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民主党是拦不住的啊。如果现在声势很好，现在呢大忧，那没问题，过了就过了。而且呢这场战争啊产生了聚集效应，川普的声望特别高，就像以前那几场战争，老布什、小布什等等，当时他们都创了一个高位啊。那如果那样，当然大家就通过了，但现在明显不是那样。那不是那样怎么办？如果这要是大家已经笃定众议院肯定是守不住了，未来2院至少丢一个，现在看2院都要丢，那这场战争必须得有个好的结果，这样才对中期选举可能有一个翻转。那现在呢他们真的是要过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万一将来要丢了，对吧，那国会都要翻盘的，都要弹劾，这个眼下所有的这个，因为你不合法呀，对吧，你没有一个国会的法案在这儿兜底，那将来落到民主党手里会以这些东西来弹劾你。所以说现在他们要为川普未来解套，现在他们是应该走法律程序的，这样我就获得了国会的完整授权，这你弹劾我什么呢？可是现在看呢，共和党担心这场战争会严重影响本党的支持率，川普呢要和本党同僚进行一个大的协商，但目前看呢，共和党恐怕商量不下来，因为这么下去选情要崩。那现在川普呢，他们可以硬凹，就说现在呢我没打仗啊，我就是堵海峡，我只是封堵伊朗进出的船只，这干嘛呢？我没有在战争，我是在执法。因为什么呢？以前国会颁布过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吗？伊朗出石油本身就是非法的，那你说他中国要，那都是影子船队， 啊，中国拿用伊朗石油本身也是违法的，联合国什么的这都有提案的。那你说现在我在这执行联合国决议，执行美国国会以前的法案，合理合法，对吧？我原来一直说他封堵伊朗的石油完全没有法律问题，合理合法，我还嫌他太轻了呢，你拦回去算怎么回事，出来就没收啊，啥人出来的。那现在呢，到底是执法还是在战争，那这个要打官司了。那川普一个人过六十天我还在这儿堵着，那民主党肯定要告他，你这就是战争，你过六十天了啊，你违法。那他说呢，我现在是为了严守以前的制裁，我们是在执法，那咱们就打官司呗，最后到最高法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呢，五月一号伊朗也想看看这个背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现在两边都在咬牙挺着啊，在等这个时间，咱们就看这个是怎么着了。严格讲是共和党拿着两院是没问题的，你比如说在委内瑞拉他搞的那个南方之锚行动现在还有啊，前两天又炸一条小船呢，是从2025年7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小一年了。民主党在这里边多次质疑川普，就说你没有资格来发动这场战争，停，提案了很多次，每次票数不够，你没有办法实现。所以说那六十天并不是死的。但是呢，那场战争川普是得分的，委内瑞拉那个美国赚了嘛，那共和党愿意让他继续下去。那眼下这个呢，那明显看着共和党内部恐怕也难以达成一致。所以说这个呢是美国摆在这儿的一个问题，还剩五六天了。这个到期你看你怎么办啊，你可以硬凹了，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啊继续经济制裁，不是一个战争行为，那你愣这么说，那别人谁拿你也没办法，那就打官司呗，最后到最高法院看他们怎么核定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话题，这是太不应该了。美国呢是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了，这个是太不应该了。川普呢暗示，这也不是不暗示了，这直接明示了。在采访中公开质疑英国对马尔维纳斯，也叫弗兰克群岛的统治权。他甚至直接讲这是一个旧时代的殖民遗留。原来呢，在两国的争拗当中，美国毫无疑问是支持英国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川普呢明确表示，包括五角大楼前两天搞的那个备忘录暴露出来了，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诉求。因为现在变人了嘛，阿根廷米莱那是他哥们儿，你看你斯塔莫你跟我你看这个态度对吧，我现在支持阿根廷了，而且阿根廷以后是美国的后院嘛，我要清理后院，哎，所以说现在这个岛的问题他现在往这边偏转了。那人就问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对吧，你这个这不挑事儿了吗，你这作妖吗，哎，他做了一个表示，那在两国对这个群岛的争端当中我持中立的立场，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你这中立立场也不合适吧，结果呢就来了，就在宣布在弗兰克群岛争端中保持中立的几个小时之后，应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请求，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抵达了阿根廷领海。米莱呢签了一个紧急的命令，紧急的法令，要求在弗兰克群岛附近海域和美国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态度就很明显了。那五角大楼泄露的那备忘录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演习是提前有意安排的。我们都知道一个航母尽管是核动力了也没那么方便说去就去啊。好，在那边宣布中立几个小时之后，这边就宣布大军演，干嘛呢，早就走了，早就动身了，这是他们策划的一个行动，整个时间点卡得死死的。 也就是英国明确拒绝派航母编队加入美国在中东的封锁行动之后，等于他和米莱那边的这个双簧就开始了。那跟英国明讲了，既然你的航母不去波斯湾帮我打架，那我的航母就到你最敏感最疼的那个伤疤附近散散步，你自己掂量着看，你伤害了我，我就伤害你，而且哪儿疼奔哪儿捅，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阿根廷米莱那立刻迎风长啊，发了一个声明，他直接讲，重申阿根廷对弗兰克群岛的长期主张，说整个它叫马尔维纳斯群岛嘛，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永远都是属于阿根廷的。在帖子上直接就这么讲，也就是在战争数十年后，阿根廷再次把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火又给挑起来了。阿根廷军方人士表示，武装部队正在准备一项潜在的大规模行动，旨在从英国手中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他们声称我们得到了美国的绿灯。他们讲呢，美国阻止了英国阻挠阿根廷买 F-16 的行动，阿根廷要跟美国买 F-16， 英国不干，那美国说这事儿你管不着啊，我还是要卖啊。据说还支持阿根廷关于弗兰克群岛未来的计划，这是目前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说法了。哇，这件事儿这一上来，这可就叫上劲了，英国的各大媒体全挤了。头条啊，各大电视台都在怒斥美国的这次的背刺，民间情绪也都失控了。特别是原来有马岛的老兵群体，原来打过仗的这帮人家也不干。他说：“你这是我们当时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我们这么多年追随美国跟你并肩战斗，结果现在你跟我们上演了一次背叛，你们给我们一次背刺。”那斯塔默呢，保持克制，但首相办公室发了一个紧急声明，重申主权不可谈判。那这边不干，保守党他们那边立刻就攻击斯塔默表现软弱，然后现在高调呼吁查尔斯国王取消即将对美国的访问，不去了。美国航母和阿根廷跑到弗兰克群岛周边去巡逻，你这等于直接就跟我叫板吗？直接打脸吗？所以说这个事是不能被接受的。美国的自由派媒体啊，什么就是左派媒体啊，这个必须说清楚， CNN 啊、纽时这帮人也讲说，川普正在亲手拆散北约的核心基础，因为所有的盟友里边，美英他们俩是轴心，我说是房梁，这个盟友嘛，咱们就算搭一个房子的话，这根房梁就是美英，他亲手在拆房梁。评论员讲说，川普正在毁掉美英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特殊关系，就是为了出口气。是你心里不痛快，你可以骂街怎么着，大伙都有个包容，你在那儿奔马尔维纳斯，奔英国人最狠的这个伤疤这儿捅，你奔人家心窝子上干啊，这事儿这不是闹着玩的呀，这不是过两天说啊算了算了这事儿没事了，那你给人家造成的心理伤害呢，这就完了。所以说那以后这英国和美国就渐行渐远了，像世界报、明镜周刊等等，大家都是这么一个说法，彻底粉碎了英美特殊关系的这种幻觉。马克龙直接讲，我早就告诉过你，马克龙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德国这边立刻就顺风掌啊，我们欧洲必须防卫自主，我看过一段时间什么北约你自己要走你走吧，我估计就把他轰走就完了，你把兵都撤走，那些基地我们也不给你了，你就回村西头自己待着去吧。 我们也用不着你保了，我估计以后你也不会保护我们了，你就走吧，你现在欺负完这个就欺负那个，你这怎么弄啊？所以说英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那这个关系要还是不要？不带这样的，这不能这么干。那你说阿根廷会不会米莱这一上头上去就干呢？哦，这个不行啊，这跟1982年那个事儿是不一样的。那1982年大家还记着吗？踢世界杯，大家还记着当时啊，阿根廷队和英国队还有一场比赛啊。原来我都写过一篇这样的小说啊，这事儿那就一说起来就太多了。当时1982年的时候呢，英国在那么大个岛上啊，我们有自己的好朋友到那儿给我这拍了好多照片，大伙儿你看看，这就是马尔维纳斯啊。当时人很少，那么大个岛可能也就一个连啊，几百人吧，还都是步兵啊，就是个意思。那个岛上呢，大概是3-4千人的居民，3-5千人吧，顶多5千人。那么大个岛啊，那当时阿根廷军队一去，那英军就没辙了嘛，立刻投降，就让人给赶出来了嘛。最后撒切尔拍桌子，我跟你拼了，我到那儿去给锤了一顿啊，自己也死了200多啊，最后把阿根廷灭了半天啊，最后也打服了。那现在呢？现在没那么容易喽，现在可没那么容易了。岛上刚才说了有多少人？3-5千人。英国军队有多少人？我今天查到的数字1300人，也就是整个那么大岛里边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是英国军队。那儿有一个小而强的装备精良的一支驻军，那上面有几架台风战斗机，有强大的那个萨博防空系统，而且建立了快速增援的各种系统。你就不能像当年1982年啊，那是过去到那儿把那帮人就给俘虏了，就缴获了啊，让那帮人滚蛋，就没那么容易了。米莱就是上头，你可以来试试。你别看就这1300人，你搞一搞试试啊，当然你举国之力你还办不了这1300人吧，你可以来一来。我还真不相信米莱真的敢碰这件事儿，他现在经济不好啊。啊，我最近很长时间没说阿根廷的事儿了，得过两天把他的数据给大家说说。他最近啊，情况其实并不好。那在这上面就要下功夫，啊，挑动民族情绪。当时那位总统叫加尔铁里，把国家经济搞崩溃了，最后呢，掀起了这场马岛战争。嚯，当时打起来把马岛夺回来的时候，他站在那个阳台上，当时不是一个大广场吗，总统府的阳台上，下边的人都上100万啊，一块欢呼，那比马拉多纳赢世界冠军还火呢，那家伙欢呼，等过两天让人笑得鼻青脸肿，最后黯然下台，自己辞职崩盘，最后服了，那广场上也没人了。所以说就看啊，那你这次你不行你再来一回呗，那你米莱你愿意再整整这个，那咱们就整啊，我就不信了，你还能把这事儿给拿下来，我怎么不相信呢？但是不带这么干的啊，盟友那儿哪块伤疤狠你捅哪个，就为了斗嘴，就为了怄气，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个呢，美国不是说那我们下一任总统上来我们不这样不就完了吗？没那么简单，你下一任美国总统上来给大家鞠躬道歉啊，我们为我们以前什么加拿大51个州啊，什么格陵兰啊，什么马尔维纳斯类似这样的事情给大家道歉，也不一定能赢回人们的心，不带这样的。所以说呢，哎，那你没辙呀，你现在就落到那个小学毕业以下的这帮人手里了，你落到这一部分美国人手里了，那你说那你能怎么办呢？来吧，咱们下边说说美国国务院，这是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报道啊。美国国务院呢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就 DeepSeek 等中国企业窃取美国的 AI 知识产权一事，在全球进行了一次警告 进行了一次通报，什么时候发出去的？礼拜五发出去的，发到了哪儿？世界各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只是所有的美国的外交人员和当地国的对英方进行沟通，来表达美国现在对啊中国这些企业提取和征留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担忧，提出了这么一个警告。那你跟人各国说得着吗？很重要啊。你看 DeepSeek 他们一开始是怎么弄的？去的新加坡啊，到那儿租一楼，对吧？到那儿呢，啪啪啪，把那二十几个人一去，把设备往那儿一支，啊，厉害的电脑啪啪啪一摆开，然后插上以后就开始下载征留数据，就开始整啊，整完了以后回去了。那现在美国说这干嘛？也同时说给新加坡，说给马来西亚呢，你们那儿不能这么干。然后这个国务院讲，我们也向北京发出了外交照会和信息，向中方正式提出了此事，正式提出了这个东西啊。前两天给大家介绍过，白宫呢是发出了这么一个指控，白宫专门管科技政策的办公室主任啊，专门讲说中国的这些实体正在开展一种工业规模的运动，来征留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运动，工业规模的，这是国家级规模的。他搞了这么一个啊，他说你这个等于呢，直接公开偷啊，公开直接抢啊，就这么干。那中国当然是不承认了，你问 DeepSeek 呢，他也不回应。然后说到整个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声明里讲，说我们的目的呢是警告使用从美国专有人工智能模型中提取人工智能模型的风险，并为美国政府下边可能的后续行动和沟通来奠定基础。我这算是先礼后兵，我先跟你打个招呼。专门提到了 DeepSeek 啊，提到了那个 Moonshot 射月啊 AI， 还有那个 MiniMax 这几家公司啊，他提到了几家公司。国务院直接讲，通过这种偷偷摸摸的未经授权的征留运动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使外国的这些运营者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发布在特定基准测试中表现看似他系统相当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并不能复制原系统的全部的性能。它是征留嘛，它是只要其中提取一部分啊。然后这些征留运动蓄意移除最终模型中的那些安全协议，并破坏确保这些人工智能模型保持意识形态之中立和追求真理的机制。这就是 DeepSeek 吗？他从 OpenAI 什么的弄完了回去以后，哎，他就把刚才说的意识形态什么的，他都给加上了。你要问他习近平是不是一头猪啊，他给你顾左右而言他啊，他给你来这套啊。那现在呢，这几天美国无论是国会还是白宫还是国务院，现在呢对中国这方面的一些行为，现在尽管川普马上就访华，但他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一个境地了。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模型征留啊，我在这儿呢咱们用通俗的语言，用我这个浅显的理解给大家说说啊。也就是这儿有一个老师模型，比如说 OpenAI 或者是 Google 这个东西，让他呢把自己会的里边的那些东西给我搞一个压缩版，哎，比较精华的，哎，搞一个学生版的模型，从那里边我提炼出一个这个来。他这是会怎么做呢？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二十几个人到那儿啊，我们有很多机器人，有很多东西呢，很强大了，不是每一个数字啊，很强大的功能，给这个老师模型很多的输入。比如说我让你写代码，我让你回答海量的知识题，我让你总结海量的那些文章啊，包括数学题啊，所有的对话任务啊等等， 我就把全人类现在问你的这些问题我都问你一遍，然后你不就有答案了吗？你的那些答案哪来的？你不都是通过你背后那些数据，那些数据中心的演算得出来的那些东西吗？我就要这个结果，我这个结果回去我把它蒸馏提炼一下啊，就把所有的结果都有了嘛。然后我里边还在注意一下啊，说习近平是个猪的那就别不要了啊，都弄好了以后我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模型，我就装到了我自己所谓的一个 AI 模型里边，等于什么数据演算，前一阵的资料收集，大量的这个数据模型的那种积累我都没干，都谁干的？都是你干的。我就嫁接你这个，我就从你那儿用你的当母体，我把里边的答案都掏出来，然后就直接到我这儿，就算我的答案了。回到中国，有的人问 DeepSeek 啊，这是怎么回事？哎，我这儿就直接就给你回答就可以了。那你说这玩意儿叫人工智能吗？它也算，因为你那个母体是人工智能。那我现在下载下来的这些东西什么问题都能回答，是什么都懂，那你说我这是不是智能？也算了，也算。最后他们那儿套出来的这个东西更快，那算力就很省算力了，成本呢极低，但是我的效果非常接近你那个大模型，然后回去呢我稍微改一改，它就是这么个意思，很厉害啊。那说到这样的这种东西，那中国的人工智能，咱们先别说机器人，那是制造业的事儿啊，就说这脑子的这一块，这智能嘛，就是大脑嘛，那这一块到底什么水平呢？你这等于都是抄的呀，你前期那些基础工作啥都没做，你就在人家的基础上下载然后提炼就干这种事儿，你这到底什么水平呢？我这两天听了一个就算是播客里的一个讲课，北京大学一位助理教授张驰先生，他在里边呢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是做了一些评价啊，我只说一些他里边的结论，他那个你要找他那个播客能找到啊，他那叫什么呀，这个进入亚洲啊 Into Asia， 他那个播客的频道里边您要愿意找能找到，咱们听听张老师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看起来中国的这些模型表面看起来呢和那些大模型啊，你看问出来的答案都差不太多嘛，是本来就是人家的嘛，他是差不太多啊，但是呢实际在整个的编码啊计算的能力啊都远不如国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模型，就是现在你偷了第一步，那现在人家不让你弄了，那中国现在走的一半的那些特别是中小的这些企业人家不让你下了，那他就麻烦了，基本他没有任何的研发能力，就靠偷嘛，那就偷不了了。那按说你这么起步，那以后你就指着过日子吗？你自己不会周转吗？这张老师讲呢不行。为什么呢？你比如现在DeepSeek 它的迭代很慢，它的知识更新整个的这个更新很慢，说 Google 那个呢三个月它就能完成一轮全训练，把里边所有的内容就都更新了，说中国这个半年以上，这个就差很多了。你这半年以上你等于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等于就是我看啊，这儿有专家是这么说的啊，我给你快看看啊，他这里边有点啊，他是这么说的，他更快训练就能更快的上线，就能得到更多的用户，也能得到更多的反馈，然后就会对里边的内容做更多的修正，然后就既产生了再一轮的训练，他们管这个叫飞轮，是这样的。他说一个机构人家这不到三个月来一轮，你这半年以上来一轮，那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就最后连边都不沾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另外呢是算力的限制，中国芯片嘛这个就不行 啊，这个你现在很多企业用的还是不是 H200 芯片，用的还是那个 H20 芯片，那个就更不行了。再加上呢，原有的数据质量是比较差的，因为你全靠那个蒸馏过来，从上边抄了那么些答案，那个它的人家本来就有一些限制啊，它所以说有很多的数据基础还是不够的，数据质量比较差。另外呢，受制裁的影响，它现在呢国内的自己的数据中心和国内的训练根本就没办法搞啊，现在呢这个是不行的。他讲呢，我根本不同意什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还在追赶，甚至是啊有点接近的这个说法。我们是远远的落后，差的是很多的。你就可以说吧，这种差距就是还不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距，是大学老师和小学生之间的差距。啊，现在呢就靠到那儿偷点东西回来，在国内搞这么一个假的人工智能啊，所以说这个呢，他们真干啊。他们真的是能下得了这个手啊，你要一不留神的话都到他们手里了，他真能抄这个近道，他真的能把这事儿给干出来。那你要说那中国在这一轮的整个的新的产业革命当中就差这么多吗？那倒也不是。前几期做节目这不是说到他搞了个机器人跑步，机器人打拳，那他搞那种极限运动嘛，实际上要把这些机器人的这些关节啊、感知啊、什么各方面平衡啊，把它练到极致，看着有点像玩具，但是呢，这个在机器人方面，在全世界领域啊，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商业生产的领域当中，那全世界还公认中国的制造能力还是第一位的。只不过中国这些机器人呢，都是智障啊，因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人工智能那一块。确实搞不了，那个确实不行，做不下来。但是怎么把你那个东西搞出来，最后和制造业结合，变成机器人，形成制造业，形成上下流供应链啊，这里边呢现实的一些产业怎么把它便宜的让它进入家庭，把它商品化商业化，那个就进入到中国自己擅长的领域了。所以说你要看模型那完了，那中国这个连边都不挨着，而且非常可笑啊，他们试图在里边搞点东西，但现在看人家警觉了，你也搞不出来了。所以说中国现在下一步呢，在中下游，你最上边是黄仁勋卖铁锹的，你们都挖金子去，有挖得着挖不着的，往我卖铁锹的我是旱涝保收嘛，他卖芯片的嘛，现在是那帮人赚钱，等过一段时间就是智能这块搞成了，这帮人该变成最赚钱的公司了，卖芯片的那个会超过他。那到最后你有智能，你最终还得变成机器嘛，还得变成我们的商品站在我身后。说 OpenAI 可能是现在要有初级产品了，那天我们家技术员讲的，有初级产品咱们整一个，就让他站在我身后啊，就让他到时候他跟我一块儿来给大家做直播啊，是甭管租一个还是买一个，我看都开出价来了，$20,000一个啊。大概是2027年应该这东西可能就有，我要真买一个的话，我真让他站我身后啊，给大家一块儿来做节目，让大家看看那玩意儿能干嘛，给我端水，给我干点什么啊，我在这做节目，给我来一个按摩，这都可以啊。哎，但是说到那个中国它就厉害，所以说也不能完全贬低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啊，这方面确实是惹了众怒，但是将来在商品落地的时候，彻底商业化的时候，它的厉害就出来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白宫能出这样的事儿，特勤局是有责任的。应该不是白宫吧，应该是一个高尔夫俱乐部还是海湖庄园，我刚才还真没注意啊，是白宫搞的吗？哎，我看川普坐飞机走了，好像应该是不是在白宫里边，要白宫里边的话，好有人闲杂人等带枪进去，那可是大事故了啊。这个我现在第一时间我还没有弄清楚原委，明天把这事儿给大家讲清楚。 Helen 说，老川打出了一个强硬的伊朗， 普京呢打出了一个新的军事强国乌克兰。然后呢咱们就看在这边习近平的威逼之下能不能出来一个非常强悍的铁刺猬台湾啊，咱们就看有点意思。如果川普真的能落实一开始说了个111亿，后来又提出一个200多亿的军购，这这么大规模，这这么多年你欠台湾的好多年都没有啊，你都没给人家，人家订单早下了。所以说如果这些东西都能落实的话，或那台湾惹不得，那也好厉害的。库特智能，你看正说智能你来了，说美国根本不应该谈，就应该占领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的石油。他现在也算是啊，福克兰群岛啊，这刚才说错了，这老说是马尔维纳斯啊，说遍了，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哈尔克岛这件事儿呢，难度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在波斯湾的最里面，右边的海岸就是地图的上方，北方全是伊朗的海岸啊，当然是山脉了。那上边有什么你不知道？多少公里？几百公里。也就是你的两栖登陆舰要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往里边一直杀几百公里。为什么非要两栖登陆舰上去？这样才能把重武器送上去啊。你要82空降师就空降到那个岛上，那个你没法防守的，你没有硬武器啊。你空投下了几辆轻型坦克那根本没用。你必须得把大家伙得送上去，那你还得走霍尔木兹。所以说哈尔克岛那个被军事专家们反复论证，那个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后来呢我提出一个，我看到有一个专家后来也提出，就直接攻他的司令部，直接打他的阿巴斯港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说法了，那就动大病了啊，现在这15000恐怕就不够了，那没个3-5万人恐怕就拿不下来啊，这是这么个情况了。反正得打，你不打的话，眼下这么个状态来谈，这么个气氛来谈，没有任何的可能，你走不了啊，现在只能是以谈促打，咱们看看会不会这么做了。汤姆谢谢您啊，是福克兰群岛，我怎么老给念成弗兰克了，不是啊，福克兰群岛，因为马尔维纳斯原来我们一直说都是按照阿根廷这边的说法嘛，从中国的语境我们当然是站在阿根廷这边嘛，原来都是第三世界还是什么，我们是团结在一起的。说到当年那场战争，说到什么谢菲尔德亲王号最后被那个鱼叉飞弹击沉等等的，这个当时中国的表述都是站在阿根廷这边，都是站到说马尔维纳斯的啊。所以说刚才这个弗兰克说错了，福克兰群岛，谢谢您的纠正啊。王，那27号查尔斯王还来不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了？现在王室可没说，美国也在布置，今天呢还现眼了。布置的时候呢，后来被记者发现有15面大旗是澳大利亚旗，那根本不是英国国旗，也不知道那帮人怎么想的，可能历史知识都是体育老师教的。那这事儿能错了吗？那我澳新的我们这大蓝旗啊，你英国它也不是那模样的旗子呀。所以说那边还在布置，你要说最后真的不去了，那可就掰了，那就事情就严重了。你说米莱真的是哄川普高兴顺风爬，还是就是个附和，还是他真要来真的，真要对马尔维纳斯下功夫这性质现在还不好说。如果过两天真的往那儿派兵啊，他那个军演真的在那儿比划的话，那老王子不去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这太伤人了，这个啊，这太伤人了。好吃的说川普对马岛的态度匪夷所思，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只顾眼前的商人思维，毫无国际政治知识和经验，而且缺乏正常人控制自己的能力。他现在在困境之下，把所有人能骂的都骂了，把所有能折腾的基本上都折腾了。你看，把欧盟、北约这边都骂了 N 多遍了吧，这都差不多了，然后还骂谁？骂教皇，骂教宗， 这也骂的差不多了，然后前两天又拎出加拿大来，又骂了，又骂一顿，然后还骂谁来着？反正这，然后把那个什么塔克什么的，天天骂那帮欧文斯啊什么的那帮人，天天拎出来骂，说那帮低智商、缺心眼什么的，反正就这么骂。然后这两天骂民主党，刚才不说了吗？把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是叛国罪，都把他们抓起来。你倒是抓呀！你老在那儿放话，你动手啊！我就想看这个呢。啊，然后又说谁了？最骂的是啊，那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低智商、缺心眼儿，啊，还谁来着？反正这就是一遍一遍的这么骂，啊，最后呢，反正看着，哎，没该轮到英国了，英国哪个他最有感？哎，就奔这上来。反正全世界都他妈欠我的啊！我这你们都占我们便宜啊！所以说呢，现在你们都不是东西。用你们的时候谁都跟我来这套，所以说这次我就跟你们拼了，把全世界都给得罪了。这是狄言说，人家只要一更新套壳产品马上现原形。对呀，人家三个月一更新，三个月一更新。我用的这个 OpenAI 现在是几了？ 5.5 了吧，可能是最新版本啊。我现在用的什么，我还没试它那个做图的那个功能啊，他一直在更新啊，然后他一直通知你，所以说智能这部分就算了，因为那个确实是需要芯片，需要一些创意啊，需要那些强大的自由的知识的积累。在中国那儿呢，因为那说到知识积累，它就不自由嘛，因为它里边历史都是瞎掰的，有很多什么东西科学知识，甚至很多东西都是瞎掰的，所以说它这个就不行嘛。那未来做机器人落地的时候，你看它会显身手的，它会有它自己的自处之道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